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心语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古语云，为善者天报以福，为恶者天报以祸，天道无偏无私，常与人人相随。不必询问而能巧妙回应，不必招请而会自然来临，将善罚恶一一报应。文昌帝君阴质文是明清年间广为流传的一本劝善的奇书，汇集了儒教、佛教和道教的一些劝人向善的做人准则，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其广泛和深远。书中告诫人们，做事要按天理而行，广积阴德，就可以使生命升至天界。要使自己的福运广大，就要修自己这颗心。百种福分汇聚，千种吉祥云集，难道不都是从阴德中来的吗？中国人自古讲要做善事积阴德，就是因为在另外空间中有专管人类生死祸福的神灵，时刻在监察着人的行为，从而给予人相应的报应。相传文昌帝君是主宰人间功名利禄、文运科名的神，被广大文人儒士所崇拜。帝君曾有言，我在春秋两季的科考中经常是临时决定取舍，原本该考中而被一笔勾销名字的人，只因为其德性有亏，而那些原本不在录取之列后被增补上来的人，是因为其守住自己的名节。考场中处处有神，可惜呀，考卷上字字珠玑，却忽然被灯灰落纸毁卷。遗憾呀，文章翩翩锦绣，却无缘无故被墨迹污脏。当时实际上就是我在主持考场，怎么说老天没长眼睛呢？下面就是几个与科考和功名有关的故事，可以让我们看到善恶有报的天理是怎样体现的。明朝的万历年间，湖南长沙府的陆德秀16岁时看到城外顾家花园清静，便借住在那里用功读书。时逢乳母王氏一家为顾家看园，王氏继女惠儿年纪也16，见陆德秀少年俊雅，就殷勤地端茶送水。陆德秀过意不去，客气相让。惠儿以为陆德秀有意于他。一日晚间，轻轻走到陆德秀卧房门口，道：“相公开门，莫负奴的来意。”陆德秀道：“我是孤男，你是寡女，木叶相见，必被旁人谈论，所以不开门了。”惠儿道：“不过你我两人，有谁知道？”陆德秀道：“人纵瞒了，天是瞒不过的，你去吧。”惠儿只得回房。第二天，陆德秀别了王氏，悄然而去。陆德秀同窗潘在安见这里书房空了，也搬来此处读书，与惠儿眉来眼去，二人遂为非礼。那年秋事，潘在安父亲梦见有无数报人涌进门来报道，潘在安已中第二名举人，正在高兴，又见一人走来，将报条夺去，道：“潘在安做了亏心事，举人已让与陆秀才了。”报人纷纷而散。其父梦中拖住那人道：“哪个陆秀才？”那人答道：“你儿子的同窗陆德秀。”开榜后，陆德秀果然中了第二名举人。潘父责问儿子：“你做下什么亏心事？”潘在安只好实说，父子二人皆叹不已。陆德秀17岁便中了高魁，后又中进士，点入翰林，人人称羡。陆德秀只因持节戒淫，便至仕途显达；潘在安只因为德贪欢，遂至功名无缘。看到这些，人们还不猛醒吗？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清朝顺治己亥年，昆山徐立斋刚中状元不久，当地就有一个传闻，说有人到城隍庙烧香，宿于庙中，半夜看见城隍威严升座，把他叫到面前对他说，你知道徐立斋中状元的原因吗？徐氏家族世代没发生淫邪的事，久积阴德，感动上天，这回中状元才是好报的开始。功名之事虽然奥妙难测，而因果报应却是很明显的。世上那些迷恋于万恶之首的人，可以醒悟了吧。城隍说完，即在属下鸣锣开道中走了。那人记下城隍的话，广为传播。后来徐立斋的两个弟弟徐建安、徐彦和也分别中了状元，同胞三兄弟中三名状元，他们的子孙也接连不断的登科。俗话说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恶之家必有余殃，因此教育儿孙明白因果报应，恪守道德良知，才是家业兴旺的根本。还有一个科考的故事也是发生在清代。江苏宜兴有位书生叫潘书生，一天他梦见自己到了官地殿，正逢发考卷，只听殿上叫第一个人上殿，这个人就到了殿上，但却马上被踢下去了。第二名就是潘书生自己，第三名、第五名都未到。这时潘书生又看见墙壁上挂了一张黄榜，榜首的名字是韦吉二字，单单看不到姓。不一会儿来了一个红脸人，将他自己所戴的头冠取下来戴到了潘书生的头上。潘书生梦醒后很觉惊讶，等到考试发榜，潘书生果然名冠考生，得了第一名。为此潘书生到处访问名叫韦吉的人，不久就得知是娄县的傅禄野，于是前往拜访，得知傅禄野平素以文章驰名，考试时主考官果然把他定为第一名，头两场考试的文章得到了很高的评价，不料第三场的考卷却丢失不见了，为此考官只得放弃他。原来傅禄野很有口才，但平常所言多是华而不实的夸夸其谈，而且喜欢宣扬别人的短处，所以才得到了这个报应。自此傅禄野样样不乐，非常苦闷，没多久就暴病身亡。由此可见，怎样说话也不是小事，事关德的集散，业的大小。言语不实，必会言行不一，欺世欺人；扬人之短，必会增人痛苦，损人自尊。因此为人处事要时时把握好，何者该说，何者不该说，多说实在不虚、宽厚包容的话，才会不致造业，免遭恶报。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，实在是万万不假之言，因为天理不可违，而神明无时无地不在监察善恶，所以说心存善恶有报的天理，成就善恶分明的品行，才能得到源远流长的福报。好了，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，感谢您收听神传文化节目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。